你说一个有，说个空，是有二，不有不空，非有非空，这才叫不二。如是类推，以这个不二来牵出那个二，上有一个二，可牵出吗？文殊呢，一言牵言，见不二于民呢。文殊不是说没有文字，没有语言相，无言无说，无实无实，以这个言语牵出那个善事为大菩萨的那个言语，这才是连那个你说的那个不二法门，连那个不二也给它泯灭了。前边善事为大菩萨呢，以这个不二牵出那个二，文殊菩萨连他那个能牵的那个不二也给他泯灭了。那再看这个文摩诘的了，文摩诘以一脉显理，一个脉然，一句话不说，显出来真不二的理从来。我真如绝代啊，本次现成，真如是绝代之法，不是对待的。你说个二，说个不二，对待；你说个语言，说个没有语言，还是个对待。真如是绝代之法，本自现成嘛。所谓前之有前，前之无可前也。前出了再前出，前到的无可前的时候了，这个真如是现前的。一乘顿教说劝如是啊，那个一乘的顿教，一乘超过三乘叫一乘，这个顿教之法，他说劝显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。不因持一证一颗心也，因这个维摩经来证明，更令可我们可相信这个一乘顿教相信禅宗了。以上宗命说完，下边是别仙的。这个宗命把这个一乘顿教的道理已经都说一个纲要，我们知道这个论果了。尤其是因证这一段这个文摩诘经，我们就知道要牵出这个文殊相、语言相，要牵出这个心愿相，我们去学这个禅宗，带到这个纲要，带到这个论功，你再去用功，你不会盲修瞎练。这中国禅宗啊，普遍于全中国，什么寺院都标个禅师，有过把寺院的标出来叫个讲师，那就是完全讲教的，他要表明我们这是要讲要说的，我们不是禅宗，表不讲。那少的有少，就是一万个寺院里没有那么一家两家叫讲师，统统是禅师，那就是证明禅宗大行于中国，全是禅宗门下的人建立的门庭，建立的寺院。他怎么样大行的呢？那个如意大师解释的，他行在这个佛教大行的时候，这个佛教道到显手中，这个脚下的道理啊，行到最高点。显手中是唐朝人，这个唯识法相由玄奘法师回来才成立唯识法相宗，这个唯识法相都是在唐朝大兴，唯识法相嘛是在唐太宗玄奘法师回国以后才兴起来。这个无论讲法相的道理是玄奘大师提倡的，无论是讲法性的道理，显手本事都是行路到最高点了。 倒出了个六祖大师，要合教劝离，不离文治。那过去呢，有大漠丑竹，他南北朝梁武帝时候来了，怎么没有兴呢？那个时候教宪没有大兴，到六祖大师出来，这个佛教的教理是讲的大家讲的烂熟，家家都在讲，家家都在说，没有哪一个寺院里不讲经不说法的，都在讲都在说，他出了个不讲不说的这个状态。这就偶一大师解释叫芦花就一点经在飞去，就是等于画龙点睛，这个龙已经画好了，六祖大师来点眼睛的，一点眼睛这个龙活了，飞起来了。到这个后来呢，尤其是到了这个偶一大师那个时候呢，到了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呢，这个教宪衰落到了极点，因为禅宗普遍于中国，合教劝离嘛，不能讲经说法，讲经说法你就是给那个地方自己找啰嗦找麻烦嘛，一定要参禅嘛，这样出了流弊，大家都不学教理，硬要参禅，要立文之下，这么出了流弊。除了六比怎么样呢？是出家人都在那参禅，教理不懂。溥仪大说现在的佛教呢，就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龙影尚无经合之点，现在这个画龙，这个龙的影子都没有画出来，你这点眼睛往哪儿点呢？你要晓得离文之相是即文之而离文之，你根本没有文之，你立个什么问题呢？所以这个咱中国佛教兴隆兴隆到顿教禅宗，骗中国的寺院都是禅宗的之神，可是中国佛教衰落的禅宗，就是毛病在合教劝离，不去学教，硬要参禅，没有问题还要立问题，结果弄得出家人连释迦牟尼佛的名字都不知道，这个样子这个佛教才衰落，一衰不振。现在我们研究了，研究他顿教禅宗，他有他顿教禅宗最高无上的道理啊！你得先懂得小教、实教、宗教，大乘的宗教道理都懂得个透彻，你得研究禅宗顿教。去大漠初住合教劝离离文之下，直指人性见性问成佛嘛，不是教外别传不离文之嘛，大漠初住就这样讲嘛，但是他隐心要以楞伽经隐心，就是你最低的限度你得懂得一部楞伽经，到了四祖五祖六祖以金刚经引行，你最低的先懂，你再懂得一部金刚经啊，你不懂得你怎么引行呢？你说你明心了，你明的是不是菩提心呢？要拿菩提经来印证啊，跟楞伽经印证印证，跟金刚经印证印证，你明这个心见这个性，你命的心是不是真心，见这个心是不是不行，有错误没有错误，要印证的。一不经不懂，甚至于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，说要参禅，这样怎么不错误的，这么样子佛教不衰的。最高无上的顿教禅宗用这个不认识字的人来参究，他怎么能弘扬得出去，弘扬不出去啊，观众们参禅，在大陆上佛教用的是庙参，观众们有饭吃，不靠信徒，吃了饭好用功吗？这不对的，盲修瞎练，佛教的道理一点不懂，硬要参禅，讲经说法不会讲，讲个禅宗教不出来，可是社会脱节。一直到了清朝末年，咱中国的政府 跟人家外国人打仗，打一仗败一仗，要怎么样子才能兴隆咱中国呢？要办新式的教育，过去的那个科举的那个学问不能迎合时代，要办新教育，要办新教育，那个叫办学堂，现在叫办学校，没有钱，没有钱在筹款嘛，看见庙里这些和尚都发财，一个大寺院呢好多田产，一个乡村那个小麦要几百亩田，筹款筹不到款，这个寺院的田产很多嘛，他们吃了饭干什么？吃了饭没有事儿做嘛，说我们吃了饭聊生死，你聊生死与我们什么相干？我们要振兴国家，我们要办教育，要，于是叫做庙传兴学的运动，庙是寺庙的产业，那个呢要兴办学校，这个佛教遭了灾难，遭了灾难遭到哪里呢？遭到这个禅宗不能讲经说法，不能接引众生，跟社会脱节，你佛教好，社会不懂，你在那观众们修行，人家也不懂，不懂你们吃了饭是干什么事的，所以给我们起些那个罪恶来的罪名，叫做分离分子，叫做寄生虫，都加到我们头上。那最高无上诸佛弄到这个样子是怪谁呢？怪社会上的人邪知邪见呢？你得教化他，叫他起正知正念呢，没有人教化。这就是说你们同学呢要学禅宗，先学教教理，学到最高的教理你再来参禅，就把龙画好了再点眼睛，绝对没有错误。你不但讲其他的佛教你会讲，讲禅宗的道理你也会讲啊，佛法会沾你的光，众生会带你的利益。现在到了台湾了，庙禅兴学没有听见说了，政府的也帮佛教的忙了，社会上的信徒也多了，现在社会上的信徒需要什么呢？需要人给他讲，给他说。我们出家人呢应该负这个责任吗？出家人是师范吗？没有人会讲，没有人会说，佛教的信徒多，法师少，这个耶稣教了，连那个医馆到了会帮我们，过去是办教育的人给我们，我说这个话你们要不相信，你去等着他佛教寺院里做拜拜的时候你们去参观一会儿，他们的信徒到庙里做什么事呢？烧三支香，磕三个头，就做这个事。还有什么事呢？吃一顿饭。还有什么事呢？个人回家，他的花费做圆满了。庙里呢，庙里收油香钱。信徒到那个地方听道理了，没有一个人会说，没有一个人会讲，他为什么？他没有个道理嘛。信佛教是纯粹的迷信，整个的迷信，就是要拜那个泥塑木雕的那个假神，到那儿烧香磕头，磕了头了，有个说在在什么吃庙里吃了一顿饭，回去了，就说了个什么，就待了什么。这个外道诽谤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了，但是各个寺庙的现状确切是如此。我们的信徒很多，我们不能给到我们的信徒讲道理，对不起信徒吗？我们吃饭还是吃信徒的饭，拿了信徒的油香钱，信徒这个钱你听这个名字意思是，他怎么叫油香钱呢？他是给那个佛珠点灯添油的，给那个佛珠烧香的，没有一个人说共生的， 为什么这个沈波不是公呢？他不知道你是个沈波，他来的是拜佛珠的，不是拜出家人的。所以这个负斋食的时候，三宝护法叫什么？以负为第一。负灭度以后，这个护法叫以生为第一。主持护法完全靠生宝。到现在这个生宝这个名字，我们信徒不知道，怪信徒吗？怪我们没有讲没有说，他怎么知道你是个宝呢？所以他来了，他是冲着佛祖来的，不是冲着你出家人来的。我们过去我们关主门之大，我们中国大乘佛教，南阳的佛教我们从来跟他不来往，南阳小乘佛教脚丫百中跟他来往的什么？我到泰国去过两次，人家教化的好，那个信徒只要看见个穿黄衣服的，毕恭毕敬，他要超过恭敬佛的那个恭敬，他是以圣宝为第一的。人家小乘佛教人家没有做错，是教化的怎么样成功呢？是社会上的人你都得出一次家，你不出一回家你不是个好人，连拐王也不能例外，泰国的拐王也得出一回家，人家教化成功了。我们社会上呢，不信佛教的他不进庙门，什么叫出家的？信佛教的才不出家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只教他天有相，根本没有给他讲出家这么样好。那么信徒来了，他吃了一顿饭，他天里有相了，他毫无所愧嘛？他不懂出家的圣宝两个字，这个名字也没听见过，出家怎么样高，怎么样好，他怎么发现出家？所以弄得现在佛教呢，到了台湾了，虽然没有庙禅兴学的运动了，没有人打倒了，我们会自生自灭。没有第二代人出家怎么办？现在到了，一出了在台湾，一到了香港，受不了徒弟，到了再到了那样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统统受不了徒弟，受不了第二代的徒弟，那么这个寺庙交给什么人呢？自生自灭。现在呢，我们看见台湾佛教是兴隆起来了，怎么样兴隆呢？这个地方没有个佛的寺庙，起了个新的，这个地方有个旧的，把它翻造一个新的，还翻造的都很伟大很堂皇，这是佛教兴了，这是表面上的兴，就是在那个佛的殿堂上兴起来了。内容呢？内容没有行，内容怎么没有行？原有的出家人并没有增加学识，以前不会讲，现在还是不会讲啊。新的出家人没有人来出家，那内容没有行，内容没有行，他怎么样能没有服饰起了个服饰，旧的庙盖了个新的呢？是社会上经济繁荣，本来都是信佛主的，他平常只有力量来添个油香，你叫他翻修大殿装修佛像，他没有这个钱财。现在经济繁荣了，都市的经济繁荣，乡村的经济大家都有了钱了，都叫正好来翻修个大殿装个大的佛像，怎么样行动起来了？这样能唱上咱吗？就得出家人吗？不能强行说法，新的出家人没有来源，没有来源，这个修的这个冠冕堂皇、庄严伟大的这个大殿交给什么人呢？自生自灭。所以那个报纸上讽刺前进大足供观音，后边画个观音菩萨，前边是一个大足插一把刀。标题叫前进大足供观音， 观音菩萨吃猪肉吗？可老百姓这些信徒他要打拜拜，要比赛杀猪，谁的猪杀的分量重，谁得第一名，还要上金牌子。那么你杀1000斤重的大猪嘛，你是第一名，赏你很多的金牌。供哪儿的供啊？供观音殿的供啊。观音菩萨不吃素啊？为什么观音菩萨不戒杀？为什么杀的？信徒不懂嘛，他以为杀猪杀的大，功德大。信徒怎么不出家人没人讲呢？这个寺庙已经贬值了嘛，你说他打点的还是供的观音菩萨，结果他把他当着骂猪一样，这个佛教能算形容吗？我去年我到了嘉义去讲经，一个南药店还有个北药店，这两个名字我们在大陆上没有听见说过，都是供地藏王菩萨。而来意分闷，先讲第一课节前其后，中相如是节前，把前文把这十课都总结起来，这底下在其后别名者亦有十门差别，这个别名也分十门，一分十门就是前边那个十教宗教都分十门，到了宗教也分有一差别的，就是要分成十门就是个差别。顿教的道理不得是讲差别了，因为分成十门嘛，不得不讲差别。这个注解不要讲了，再看他这个讲这个四小果来意分门，来都是分的意思啊。一说一的心思，二命福的中心，三恒位的差别，是修行的时分，五因为的一身，六化六是断坏的分际，七是慧心有悟，八是复国的意象，九是舍化的境界，十福生开合。这个十个科目二，十教如是，宗教如是一样的。可是讲到这个顿教了，这个解释不一样了，统统把这个十个科目把它取消的，这就是顿教的道理。总不离法相嘛，不离法相，你怎么有这个十门分别？离出了十门，再把它空掉。这个中医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先讲第一课，第一课就是说一的心识，说一切法为一真如。前边这个相中十教，他以为第八识；到到这个宗教呢，他以为如来藏；到到这个顿教的呢，八识。不讲如来藏不说，他说一的心识就是直接一道真如，一切法都是一个真如的本体，一个真如的本性。这是他说一的心识，把那个前边四教顿教说一的那个八十如来藏统统把它空掉，把这个音儿想过来。第二命福中性，离言说相名为中性。前边名副中性，十教相中分成五中性，有一分半嘛有福的中性，三分半没有福的中性。到到宗教说的好了，一切众生皆有福性，一直还在那有言说在那讲在那说嘛。到到这个顿教里的福的中性是个什么样？离言说相才是不知，是你说出来的都不能成佛。那么如是下边还有八小口了，都是这一个道理，离个科目把它空掉。你忘了不生其福分十科了，分十科昨天讲了以后，今天在起头讲，要把它讲个清楚嘛。这有个中纲意识去解释， 郎师傅总不说法相，一辨真性，这是顿教的总纲。总不说法相，怎么弄出来是不是法相？是不是他都给你取消？这就是他的原则，他的总纲。那么你一定要取消，后面再说的，不说怎么取消呢？说出来这个事中法相吧，他才能给你取消吧。他为什么拦住师门呢？因为前边相师教也是师门，宗教也是师门，但是他都说法相，要给你说个明白，到了这个宗教的原则上都给你取消，回向民心，回向不需要法相。再看他的第一课，说疑的心识，说一切法必以真入。这个因为前边听的很多了，这个一看这两句很容易了解，一切法都是真愿真入随愿生下来的。既然是真入随愿生的，一切法当即就是真入，等于那个黄金照纸画一样，照一个纸画是黄金，你照无量寿的纸画还是黄金的，你再照金镯子金项链都是黄金。黄金它能随愿，你才能照出来种种庄严器具，虽然有种种庄严器具，当体都是黄金。它有什么？它一座黄金照着呢。这就叫我们知道顿教的说，一切法必是真如，是真如随愿生的一切法。那么他依的什么心识，他就依的真如。相中呢依的如来也是，宗教呢依的如来藏。他那个宗教一讲过来，如来也是通到如来藏里去，通到如来藏真如再忏叫做如来藏，还是救着那个烦恼，救着那个生灭说的，不过说的比相中高深，通到真如上，达到顿教里，一切法就是真如，没有一切法。这就是说，你看那个黄金殿的种种庄严器具，当体都是黄金，这个纸画黄金，这个桌子还是黄金，这个项链还是黄金，这就是你认识黄金了，这就是。宗教里边的这个顿教里边叫你认识真如，在哪儿认识？在这一切法上认识。你们听这个楞严经的时候最难懂的叫这也不是那也不对，为什么这么翻来覆去的叫即一切法立一切相，这个两句你把它弄清爽了，示范先见统统懂了。他这么翻来覆去的，一切法真如在哪里呢？真如在这一切法上，但是你着了一切法的相了，可不是真如。你离开一切法找真如还找不到，这叫即一切法。因为什么？你已经到了黄金殿里，它变成庄严器具了，变成庄严器具了，你找黄金上哪儿走？即这一切庄严器具就是黄金，但是你不许做那个庄严器具，你做了纸画的像，它变成了纸画；你做个金镯子的像，它变成个金镯子的像；你做个金项链，它变成个金项链的像，不是黄金的像。所以叫立一切相，就即一切法立一切相。楞严经示范先讲的宗义就是在这儿，这个地方就说在一切法都是真如。就在哪里显著？就在一切法上显。为什么一切法它是真如随愿生的？这就是千波万浪为是一随。你看得起的波浪滔天，千波万浪，千波万浪谁生出来的？那就是随，它一定起成波浪的随了。你上哪里找随？不能离开波浪找随，就在波浪上认识那个随，那就对了。因为在众生份上说佛法嘛， 众生在密密落之路，高的之路，之路就在一切法上。这个昨天讲过的啊，他说一的心是什么心？是未变真性嘛，就是一的真如。说命复中性，离言所想名为中性。这个讲的都是高一层的道理，你要讲到高一层，不要说我们众生天天乱七八糟说这些话，不能称佛。这个言所相就是说的三藏十二部真如妙性，你还是不能称佛。这就是着了问之相，着了语言相，着了心愿相。你把这个语言问之相离开，这叫回相；你把你那个心愿相离开，这叫明心。这个时候你才虚拟称佛，这就是你是个称佛的中性了。中是中子，性是本性。你种西瓜吗？你得找个西瓜枝吗？这个西瓜枝是西瓜的中性，它是西瓜的种子，它是西瓜的本性。你把那个西瓜枝种上，决定给你结个西瓜，结果结个西瓜。你要称佛吗？称佛不是你说出来的个佛，你天天讲经说法，怎么能说出个佛出来的？要立于言想，你哪一个众生能立于言想，哪一个众生就是成佛的真相。不分那个相中的五障增性，三分半不能成佛，一分半能成佛。也不是说顿教的多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当成佛。你说出来一切众生皆佛性，你做了于言想还是不能成佛。一定要远离这个言说相。这个话是一再的说了，同学们要记到了。前边印度的楞严经是释迦牟尼佛跟谁说法？跟那个多闻第一的观那说的。这刚才讲我们反复学院没有错，因为你还没有学会说法。刚你学会了说法了，你可不要着想，这才用着跟你说立言说相。为什么一再的交代呢？这个同学里边啊，有这个天分笨一点的人，一问皆一啊，很麻烦，这个力量啊负担太重啊，说来说去都是一言问之相的，离开就好了嘛。好了，你要去缠缠，结果呢，人家学的语言文字还能以讲个相似的佛法，你去缠缠缠了半天也没有开悟，叫你讲个相似的佛法你讲不出来。这就是既不能离人也不能离己。那么你为什么要离开佛学院？要去缠缠的叫避难投安。你想去吃碗烂饭，你挂个修行名字。你们没有看见，你们就是刚年纪轻，出家年纪太短，跟这个出家人接头太少，你们还没有当法师。刚你当法师的时候啊，在我们这个台湾呢，出家人来听讲的人很少，尤其在台北。台北大家一干经常一做服饰啊，都迷头认影啊，都迷方转向，根本不听经不说法。要是有这个出家人来听经的时候呢，你可要注意，是那个不专门修行的出家人呢，他都聚精会神的听。那个住山住洞住茅棚那个老修行呢，他呢也来发心听经，他一坐到他就冲灯，他就瞌睡。经本子摆到桌子上啊，他不晓得选这个经页，你讲到哪儿他也不知道。你这个经本子要拿他所谓了，他更丢人现眼的，拿着拿着扑他掉地下去了。他这么他瞌睡嘛，他为什么瞌睡呢？ 他不会用功要去煮茅棚。我要铲铲，我一天呢我要煮六子香，煮六子香怎么样了，他不会用功了，不会用功定出一只香来就去打桌，不会用功，用功用不上，现在一看话都话都提不起来，桌那个地方打妄想，好容易把妄想扶起来瞌睡来了，那么这一瞌睡瞌睡永远不能用功，不盘都腿不瞌睡，腿子一翻上就瞌睡，那么他天天在这块用功，一天做了六只香，实际做那睡了六只觉，那么你叫他再听经，他中那还是要睡觉，下一步了。
将这个地山恨为差别，一念不生即命为父，有何恨为坚持差别？
前边讲那个实教的有相中有空中，那个相中呢要分实心善现，再加上个实假恨，实假恨以后见了道登了错地，这还有十个地才能成佛。到了空中的嘛，他一共分十个地，开合不同。那么相中的呢，是要修行用功，实行善现，修圆满了，修到十加恨，这才能不退转。那么到这个空中的呢，这个实行善现叫做是干灰地，这个还不成。也是要修到性地才不退转，空中的性地就是那个相中的那个释迦恨，到这个宗教来了，宗教的入了诸位，实心满心入了诸位就不退转，都有一个位置，都有一个坚持差别，跟爬楼梯量步步高升，实行善现，这个相中空中都有实假恨，对宗教的没有实假恨，他就登地，登了地了有十个，托地二地八地九地十地，到了再开出个登觉，有登觉嘛才能成妙觉，妙觉就是佛，这都有个恨位的差别。到这个顿教的呢，顿教的他一做前边那个中标的道理讲了，一念不生就是佛，一念不生即命为佛，有何恨位坚持差别？有什么这个恨门的位置，修恨的位置，坚持的差别，哪有这些东西？这个最短的一年，这个一年不生就是个富，它才叫做顿，顿潮嘛，顿潮顿不是坚，坚才有坚持，有坚持就有差别，所以到顿教里来，不能讲恒为差别，把这个恒为差别也把它取消。这就是你学顿教禅宗就要学个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你就是佛了，把这个也想过来。这个第四课修行的十分，即为一念无事可说，他一念不生，这个一念是世间最短的一个时间，前边呢是实教的说一定要三大和尚齐齐成佛，那个在前边的小教的三大和尚齐齐修完了，还要再加上一百个大劫修相好，到中教的人不固定， 不一定要修三大无生气机，但是他都有个时间性。这个顿教他一年不生九十福，一年是个最短的一个时分，说什么那个长的时间什么三大无生气机没有时分可说，因为有个时分可说了，都是一年生出来以后的事情。一年不生，一年不生，时分这个名字都安立不起来了。还有个什么时分可说呢？这就是前边说的那个不生其福的道理。己未一年，就是前边说过的这个一年不生这个时间，一年不生九十福了，还有个什么时间可说的？在顿教呢，没有时间可说。是讲这个第五课，因为的一生，说一的身份一不可说。这个说一的身体啊不可说，他这个主节上这个分还在他另外的节上，分就是分际，这个分际上这个身的分际呢，分三界以外的这个分段身，三界以外的变异身，变异身这个分是分段，叫做分段身，分是分级，就只做变异身，就这两种，这个主讲的两种解释。他一年不生九十福了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就变成福的身了，没有这个说一的身份呢，没有个什么分段身变异身的分别，这是执着我们一个凡夫一年不生当下成佛，要执着释迦牟尼佛那个身体呢，他下边还有解释。释迦佛那个应化身的身体长立的就是法身佛，他也没有分段身，把这个也先过来，不分际。一切烦恼本来之力，没有什么三界以外的坏，三界以外的坏，三界以内的坏，三界以外的坏，三界以内见事的坏，三界以外还有尘沙坏、无明坏，那断起来可费气了。找到顿教了，他这么一年不生就是福了，他根本不承认有这个坏，这个坏是个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他没有执性，他没有执性就是当体就是空的，当体就是空的，他从来不跟真如相干。你只要认清真如了，真如现前，坏了的坏了，坏了烦恼了没有了，本来就离，就是本来不相干的东西。所以你把这个烦恼当这个烦恼了，你切断不掉了。你为什么？你做了烦恼相，你起了恐怖心，你先害怕烦恼，烦恼先打了个胜仗，你打了败仗，你害怕它吗？你怎么能断掉它呢？你把它不当个事，它本来空的，没有个东西，没有个东西，还有个什么烦恼？前边讲过，心生在种种发生，心灭在种种发灭，这个烦恼就是心里生出来的。什么心呢？分别妄想。你用分别妄想才生出来烦恼，还越生越多。他烦恼他前烦恼嘛，越来越多，你想把它断掉可真费气的。那么你要晓得心灭的，我一年不生，一年不生天下太平了。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众生在这流转生死的， 就是天下本是容人之老者，你把这个烦恼当成个事儿，当成个烦恼，你着了烦恼相，着了烦恼相了，你只能没有烦恼找烦恼。你为什么你着了烦恼相？别说着了贪烦恼的相，没有一个人不贪财的。不学佛法的人贪财，学了佛法还在贪财，居士贪财，出家人还在贪财。为什么离了财不能生活？这着了这个贪财的这个相，好了，那你生烦恼了。除了家人也不太清净，除了家人天天大妄想向前，没有钱不能生活。我以前以为除了家人不要钱可以生活的，哪知道除了家人还得用钱呢？用钱那还得去找钱吗？出家人找钱上哪儿找了？